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欺压、邻舍、抢夺他的物，我们不太能够说在当时的环境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邻舍之间对比较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欺负哈。我们邻舍之间应该守望相助，不是欺负。十三节都是讲到我们对别人的亏负，包括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晚上，也就是对别人的工钱你要赶快的给，不要耽误了。那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我的东西假如说我要钱的话，我要你赶快给我，那老板呢要给的时候呢就越办给越好，那么员工可能希望是我先拿了钱再做事，老板可能是喜欢你先做了事再给你钱。这些事我想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人都有罪，老板可以贪婪，可以吝啬，员工可以懒惰，可以取巧，这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亏欠人的哈，不亏欠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又凡事以为亏欠，就是我们什么事都该做的都做，但是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丰富，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多更好。十四节很有意思，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欺负人嘛，他听不到你就在那里一直说他的坏话，他看不见就你，他看不见你不但欺负人，你因着他没有那个能力分辨是谁在欺负他，你就更多欺负他，这实在是很下流很不好。可是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是我们有一点比别人优秀的地方，或者有一点能力，这个能力应该去帮助人，可是往往我们就去欺负人啊，这个惹神的愤怒哈。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要敬畏你的神。敬畏就是害怕，你对神惧怕，你就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你对神有敬畏有惧怕，你对人就良善，因为你知道耶和华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你就知道耶和华是，你是知道耶和华是何等圣洁良善，他鉴察一切。我们很怕他对我们，我们对他有敬畏。早一点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是怕他处罚，后来他没有处罚，我们还是敬畏他，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没有处罚，但我们还是敬畏他，因为他是这样的威严伟大。做这些事都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慈爱良善的。因此我们认识上帝是使我们跟人的关系正常的一个很重要不可缺少的。我们要改善任何人际的关系，如果不是跟上帝的认识更清楚，那改善就是错误的。所以人文主义一开始就错了，所以现在教会里常常讲到什么心理协谈啊，这些人和人怎么改善这些啊，都有一点失去重点。重点总是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建立的好，这样你跟人和物的关系才能好啊。敬畏耶和华，你对人才会好，你不敬畏耶和华，对人不会好的。所以我们这样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儒家和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要谈神，你不谈神，单谈人和物之间，你人和物通通都不会处理好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才会把这些东西弄好。第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哦，这句话也很稀奇。在诗篇82篇里面，神特别责备那些审判官，审判官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因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美丑，这只有上帝能判断，我们人不能判断。上帝也把这样的判断的权利和能力给了在上执政掌权的，可是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常常就在判断的时候 因着利啊，因着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或者是因着受了贿赂，或者种种个人的因素，没有做出公平的判断。嗯，这里不可以要公平，甚至包括不可以偏护穷人呢。吼吼，这很稀奇哈，就是要公平，啊，不是偏护任何一方的人哈，神是公正的，我们就公平的来做事。啊，这我也对现在的科学、现在的学术界啊，包括神学界很不满意。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一个社会学家叫 Thomas Kuhn， 他说人不可能，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跟现在后现代很相似啊。他说人不可能客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啊，没有什么中立哈。那么因此在很多教会里面也天天讲说没有客观没有中立啊，我们对上帝是不可能客观和中立，我们就是完全一面倒的信靠上帝，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尽量的客观和中立。什么叫做客观？就是不要用你自己主观的意识来代替客观的事实嘛。虽然我们承认客观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嘛，我们还是不要偏心嘛，这件事对就对，错就错，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意识来转移这个事该有的对和错。那为什么不要客观呢？我们好像在判断的时候不要有自己的私利在里面，这个是客观，这是很对的。另外说中立，各位，你在做裁判的时候，你怎么能不中立呢？你不能够像，对不起，像韩国的裁判在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就专门偏向韩国人了，这就不中立了嘛。即使你是韩国人，你是韩国裁判，那么韩国人没踢进就是没踢进，踢进就是踢进嘛。这个用中立用客观来看是最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现在不要中立不要客观，我们太需要中立和客观，太非常的需要一种理性的客观的来在做人做事上公平公正。可惜这都是现在的学术界很不喜欢的东西。我们承认对上帝没有什么客观，我们就是他做的一切事我们都完全的同意完全接受，可是就算这样我们仍然是客观合理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主宰嘛。但是对人间的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不公平啊。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对一切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多的公平和客观哈，不偏护穷人，也不偏看重有势力的人，按着上帝给我们的，不是特别不是因为自己的私利，因为私利最容易叫人瞎眼。那这你可以想到很多啊，啊，你在美国的这个陪审团里的时候也是啊，我也看着这些小说，陪审团，哎呀，只要那个女的证人的漂亮一点，楚楚可怜，然后流两滴眼泪，陪审团就觉得，她可能没有罪了。像 O.J. Simpson 的 case， 只因为她是黑人，所以她就没有罪了。这都是不客观、不中立、不根据实事求是的，根据证据、根据事实来判断。当然，现代人都不相信有什么事实、什么证据了哈，这都是很悲哀的事。好，下面第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地。这原文是流他的血，流他血，因为流血就是让人死亡，血，生命在血里，使人流血就是死亡，也就是你不要杀人啊。不可与邻舍为敌，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实诫，只是立位记的一句话，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对的。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邻舍，我们希望都是友善的。那不流他的血就是不杀他嘛。当然这句话也非常显示，作者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跟邻舍中间会有冲突的。那我们同样希望也是客观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里面讲的很多都是基督的群体生活。这个群体生活里面，在言语和判断的事情上面，在给人留后步厚道的时候，都讲得非常好。那十六节是不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甚至在教会里常犯的毛病呢？什么毛病？就是我们就是往来搬弄是非， 不是彼此扶持，也不是让人看到事情真相在搬弄是非。十七节，哇，这个诫命我就真是不知道怎么遵守了。我们真的需要遵守，但是怎么样来遵守呢？不可心里恨弟兄。哼，不可以恨弟兄。各位，你说不可以杀人，这个很容易办到，但不可以恨弟兄，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态，这个很难呐、啊。就你不可奸淫，这也不难办到，但心里不动一念，这就很难办到。那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神是看内心的，不要在心里恨弟兄。当然恨就是从心里恨嘛，他再强调从心里恨，就是再次显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好，不可恨弟兄，你以为他要讲什么？不可恨弟兄哦，就是要帮助弟兄啊，帮助邻舍啊。可是他讲的居然不是这个。不恨弟兄就要指责他的错误。哦，这里在讲到忠言逆耳。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做错了，像咱们中国人做烂好人也不讲的话，那不是爱他，那叫姑息养奸，那不是爱他，甚至那是恨他。这个我们非常小心的，盼望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事哈。我们第十八节，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不可以报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讲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那么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九节啊，不可报仇。那么有人杀了我父亲，我不能报仇吗？有人做了什么错事伤害我，不能报仇，那这不是姑息养奸了吗？各位，我们绝对是讲公义的，可是你自己也想想看，圣经里面没有把报仇或者惩罚执行那个惩罚恶人的权利给个人，这个权利是在国家里的。所以今天有人偷了你的东西，你不可以报仇，这是一个错误，你应该让小偷受到制裁，但是制裁小偷的不是你，是国家。同样的，今天有人杀了我的小孩啊等等，当然我们不可以报仇，是心中不要有恨恶，但是更重要一件事，就是在民主国家或文明国家里面，即使他杀了我的儿子，即使他真的有罪，即使他真的是罪犯，这个权利不在我的手中，要制裁他的权利不在我的手中，在哪里？在国家的手里。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废止死刑并不合圣经，虽然死刑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但在罪恶的世界里，我觉得需要有死刑，只是执行死刑是国家来执行的，不是我们个人来执行的，如果个人执行就会太多偏私的立场了哈。不要报仇的意思，我想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自义，第二个我们不把自己当神，在执行不管是杀人或者是报复或者让人受惩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做这件事情。各位，警察、检察官、法官、纠察队都不能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像警察、法官什么碰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避开嘛？这个事情我自己不审判我自己，让其他人来审判，就是这种判断我们自己的事情都是用国家来做的。我们不报仇，我们不自义，但是我们不是不主持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呢，我们放在国家手里。那各位，这个下面讲到爱人如己哈，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这个也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十节连在一起，善待你的仇敌了，这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我们先讲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这个跟我们遵循法律有没有冲突呢？当有小偷来到我们家偷东西的时候，当警察一个基督警察在看到人家超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原谅他呢？那么各位，我认为我们心中，这都是路德讲的最好的， 我们心中是爱人的，我们心中是不报仇的，我们心中柔和谦卑的。但是呢，我们在所做的柔和谦卑爱人的方式上呢，我们得照这个看得到的方式，我们得照国家的法律，因为这也是神给国家法律，我们得用理性。所以一个小偷，一个吸毒犯，一个罪犯，我爱他的方式非常可能就是把他抓到警察那里，只是我不用恣意和报复的态度，我是为了你的好，为我邻舍好，这个邻舍包括其他的人，小偷不被制裁，大家晚上都不好睡觉，这个邻舍是指其他人，这个邻舍也只指小偷自己，我让你被制裁，使你可以早一点改邪归正，最少早一点不去犯那么多罪恶。因此我们遵守十诫跟登山宝训一点不冲突的，登山宝训是约束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都是充满善良的，但是十诫还是需要遵行，那是指外面行为的规范，错了还是要处罚，只是我们心中不是带着恣意的态度在制裁别人哈。所以不可以报仇，这个是交在神手里，也不是我们懒惰，而是我们没有一个恣意自大的心。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哈。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这跟埋怨邻舍一样，就是弟兄姐妹，这个不要埋怨啊，这我们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很容易埋怨。那你说的确人家错了，我们怎么能够不埋怨呢？我想埋怨不是积极正面的，如果可能的话总是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吧，如果他不肯听，我们设法让其他的人看到，或者是有关单位去做纠正的工作，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纠正，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还是交在主的手里，当然从一开始就交在主的手里，但是我们忍耐等候。爱人如己，也不要把爱人如己就想成说纵容一切的罪恶。各位，因为爱要符合真理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都是我们人很容易犯错的地方。我爱自己也好，我爱其他人也好，我都是希望在真理中爱，都是希望大家都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爱我自己，包括我可能行为上看起来有很多叫自己很痛苦的，这边可能要再关小一点，那个高音一直有点回音哈。那个我爱我自己，总是要循着真理来爱，而不是循着自己的意思来爱哈。爱人如己，更是就是不自义，依靠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是耶和华，是依靠耶和华，以神的信实为粮来做这些事情哈。好，那么17节18节啊，看似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也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哈。我们不埋怨，这是因为信靠上帝。我们爱人如己，是因为就是我们用真理，合乎真理的方式，让自己和任何一个人都得到最正确的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